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淡名利情，轻松走在修炼路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0日。前几天我感到身体特别舒服，每个关节都轻松柔软。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上楼时，脑子里出现一句话：我蹦，我跳，我是个小女孩。我就这样一边想着这句话，真像一个小女孩一样快快乐乐蹦蹦跳跳地上了5楼回家了。我现在已经54岁了，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年龄进入老年，老病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面对磨难，面对瘟疫，我也不会感到恐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恩赐。第一部分，生活重压终于走入修炼。我以前是一个性格内向、胆小且没有自信的人。1997年，我父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以前患有冠心病，整天愁眉苦脸的。修炼时间不长，他不知不觉变得红光满面，走路生风，骑车像有人推一样，并且摘掉了戴了10多年的老花镜，整天乐呵呵的。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也开始接触大法，但是我还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即使这样，大法不断改变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变得自信开朗。我干了几年业务员的工作，又干了几年推销员的工作，跟什么人都能搭上话，这也为我讲大法真相打下了基础。2000年，在我怀孕3个多月时，我丈夫出了工伤事故，导致左小腿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做了植皮接骨3次大手术，造成身体一直不太健康。所以我对他百般呵护，家里的活儿从来不用他干，怕他凉着，怕他饿着，怕他累着，整天牵肠挂肚的。我每天下班做好饭等他，等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前向外看看，寻找着那熟悉的身影。他回来晚点，我就担心怕他路上出什么事。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为他活着，完全没有我自己。就这样，在2009年，他又做了心脏支架，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我每月的工资还不够他买药的。生活的压力，工作的艰辛，使我身心疲惫。我觉得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下，起不来，就这样熬着。后来他跟别人一起开了一个工厂，生意刚有起色，他又得了脑瘤。2015年2月，他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人的命运不是谁能左右得了的。这时我才想起了大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一句话：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趁着还有人身，我要修大法，这时我才真正的走进大法中来。第二部分，修去情、利、名。一、修去情。我丈夫去世前，我就给人家当保姆看小孩。我丈夫病重时，我辞了职。我丈夫去世后，那家又生了2宝，又把我请了回去。2015年，我的工资是5000元，并且刚上12天班，就给我开了全月的工资，说以后每月都是这个日子开工资。我每个月都给我婆婆1000元钱。我知道我婆婆这辈子很苦，又失去了令她骄傲的大儿子，我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在2宝6个月大的时候，我讲真相发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拘留了5天。 那时我女儿才14岁，派出所让我找人照顾我女儿，我就打电话把我婆婆从老家叫了过来。我婆婆也修大法，她为了我回一趟老家，找同修为我发正念，她又去派出所、去看守所讲真相，讲我就是因为修了大法才会对婆婆这么好。有几个人能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还能这样孝敬婆婆的？居委会的人也来干扰，她完全没有怕心，就给他们讲真相。我在看守所里感觉自己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施恩颂的音乐总是在我耳边回荡。牢头让我被监规，我就被论语、被红吟。我正念很强，我知道这是师父和同修的正念加持，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整天乐呵呵的，一点负面的思想都没有，就感觉自己在这儿待不了几天，没有想自己出不去，孩子会怎样，父母会如何。结果第5天我自由了。从看守所出来，不修炼的家人以为我会丢掉工作，可人家就是相信我，说有信仰的人不会做坏事。到现在，我在他家已经干了10多年了，就像一家人一样。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女儿，家里的老人也都像是我的父母，愿意和我说心里话。我的工资已涨到7000元，并且过年还发双工资。疫情期间封控隔离，不让上班，都照样发工资。在2021年协党的所谓清零行动中，是他们家的保护和支持才使我免受迫害，这都是我修炼真善忍得到的福报。二、看淡利。我丈夫病重时，把工厂全部转给了合伙人，那时签了一个合同，他还欠我丈夫24万元钱，合同是那个合伙人拟定的。我丈夫去世快2年了，他也不还钱。家里不修炼的常人就怕合同2年到期作废，就叫我起诉他。我也有点心动，就找了律师。律师说这官司一定能赢，我就抱着很大的希望。结果官司输了，法院让我们以别的理由重新起诉。我和婆婆商量，这个官司我们不打了。我们都感觉自己的层次在往下掉，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通过学法，我俩都悟到，这钱可能不是我们的，是在去我们的利益之心。就这样，我们撤诉了。我们并没有感到失去了什么，好像这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年过年时，我给那个合伙人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这钱我们不要了，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别再坑人害人了，因为他做生意经常坑人，告诉他那样会失德的，不会有好的结果，并且祝他全家新年快乐。如果我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一定会跟他去争去斗的，整天生气着急伤心，也许会弄得满身是病，是大法改变了我。三、不求名。我丈夫在世时，他说挣点钱要换大一点的房子，换好一点的汽车，让我们全家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也曾经对那些美好的生活憧憬过，完全陷入常人的名利情中，活得很苦很累。可是事与愿违，他的死给我敲响了警钟。有时我也经常期盼孩子以后找个好点的工作，找个好点的对象，这些都是求名之心，我都不要。名利情都是常人的执着心，都要去掉，不能让它干扰我们修炼的步伐。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带着我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华东之行救人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1日。几年前的初春，哥哥因患肝癌，在华东全国知名的大城市肝胆医院准备做手术，我和妻子同修乘飞机赶赴探望。一，结识考研学子。出行的航班乘客满舱，飞机升空穿过云端后开始平稳飞行。中午大家用过便餐后，有的看书，有的互相攀谈，有的闭目养神小憩休息。我右侧过道坐着大学临近毕业的一位年轻学子，经过交流知道他是我弟一名牌大学学习与核相关专业的学生，前往华东一所著名大学去研究生面试。就他的专业，我们聊开了话题。我从大法修炼中学到的宇宙的结构，从现代实证科学认识到的分子、原子、原子核，到最小粒子、夸克、中微子等，询问和探讨他学习的专业。他惊讶地问我，叔，你是科学家吧？我笑着说，叔是从事法律的法官。他又惊讶地问我，那您为什么懂得这么多物理学的知识呢？您还那么年轻。其实当年我已经50多岁，但他看我就40出头。我告诉他，我知道的和拥有的健康身体都是得益于修炼法轮大法和转法轮这本奇书，并向他介绍这本书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人修炼，健康了身体，提升了道德。大法师父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受到各国政府褒奖几千项。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赞誉，但是只有中共违反宪法和现行法律进行迫害，同时触犯国际法，犯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经过我详细的介绍大法的真相，大学生突然想起说，以前有个翻墙软件，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也有所了解。我给他起了化名，让他退出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他欣然接受。他接着说，很想拜读转法轮，这样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后来回到家时，我去学校给他送去了电子版的转法轮宝书，这个年轻学子非常高兴。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他得到了宇宙大法，成为了最幸运的生命。我得知他已顺利通过研究生面试。二，医院救度有缘人。早春的华东气温还很低，哥哥等待手术的肝胆医院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不断被国际社会曝光的形势，日渐冷落萧条。因哥哥胆子小又很固执，对现实利益看得很重，明知道大法好，也知道我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但从来不敢听大法真相，不相信大法。这回他重病在身，我带去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想让他听听，可是他依然不接受。一日，我在医院走廊遇到一位轮船大副和他等待肝癌手术的妻子，我们聊得很投缘。大副说我人很正，我告诉他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一名法官。我给他们夫妻讲了西来幽灵的共产党迫害法轮大法弟子是要招致天谴和人类法律惩罚的。他们夫妻听明真相后化名退出参加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我嘱咐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对疾病康复有奇效。第二天，大夫又找到我确认九字真言并录到手机里。晚上他妻子做了个梦，梦境中医生在给一个女患者做手术，手术很复杂，医生累得精疲力竭。手术完成后，医生被搀扶着说手术成功。隔日，大夫妻子的手术非常成功，大夫向我致谢，我知道师父救了他的妻子， 并在他妻子的梦境中鼓励我们，他得救了。还有一个与大哥的病相同的病友，经常到大哥的病房与他聊天。这个来自东南省会城市的不惑之年男子，刚做完手术，人瘦瘦的很憔悴，他妻子陪护，但他骨子里有着南方人的坚毅，特别是他妻子很乐观，经常鼓励患病的丈夫，经常说冥冥中总觉得能找到救治的方法。我在病房的走廊与二人相遇，借机给他俩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末劫救人的高德大法。当年国家体育总局调查结果，法轮功对疑难病症治愈率达 98%。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说他们去过台湾旅游，这些他们听说过。后来我们回到家后，他们特意向我们讨要九字真言，并称他们相信我们说的。后来她丈夫经过多次检查已完全康复，所有癌细胞不翼而飞，人也变得精神饱满，体重也恢复到正常状态。在探护哥哥的几天里，在医院遇到一位患胆管疾病的与我同龄的女士，她丈夫及两个女儿来陪同术后复查的，听我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她说法轮功被迫害前自己也曾修炼过大法，那段时间真好，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后就不练了，给我讲她做生意让人骗了100多万，后来得了胆管疾病，到各处名山庙宇烧香拜佛也未见好转。我给他讲了中共制造仇恨，捏造自焚谎言，毒害世人，目前已被全世界看清识破。我问他能否找到昔日同修，他说能。我告诉他快去找以前认识的同修，快走回大法修炼中来，通过修炼你的身体状况很快会好起来，别再错过这万古机缘。看到他的状况，联想到哥哥和这位同龄女士的窘境，深感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迫害，真正受害的是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世人啊。三，返程相遇教授。哥哥术后情况相对平稳后，我与妻子乘上返程的航班回家，在飞机上邻座巧遇来时在飞机上遇到的大学生同校的一位副教授，这位年轻有为的大学教师40出头，口才很好，也非常健谈，交谈中都是他在讲他的专业，讲对时事和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我默默地倾听。后来他问我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我说是从事法律专业的法官，同时我又是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他并未感到惊讶，他说你念很善。他说他看过《转法轮》这本书，很遗憾由于无神论的障碍，他说只翻了两页就放下了。我告诉他有机缘一定要好好再看看。借此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对中国法治和道德的破坏，讲了中共建政后历次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对中国人民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毒害和洗脑。当我讲到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保平安，抹去毒誓受印时，他没有表态。我继续讲到2002年贵州平塘县发现的2亿7000万年留有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时，讲到天灭中共就像前苏联解体一样是天意。此时我们交谈了2个多小时，我们乘坐的航班已即将降落。我说今天我们两个相识是缘分，我就用航班的名字吉祥将你曾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退出来好不好。他说好，反正我对中共也没有什么好感。我们都笑了。一个生命得救了，我的心也随着飞机缓缓降落到规定的跑道上。我相信这次相遇将成为这个年轻学者改变命运的一次难忘旅程。结语： 华东之行看似无意的巧合，期间有多少师尊的精心安排，看似偶然的相遇，又有多少师尊的慈悲救度，为成就弟子，为救度众生，为给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师尊为弟子为众生承受多少，弟子无以言表。弟子一定修好自己，珍惜师尊巨大的付出，延续的宝贵时间，跟上正法进程，圆融师尊所要，救更多众生，圆满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脚踏实地修炼，让更多人知晓法轮大法好。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7日。我今年80岁了，修炼至今已有27年了。27年来，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后，以前的肩周炎、甲状腺结节、风湿、妇科病等10多种病都好了，让亲朋好友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对师父的感恩之余，写出一些亲身经历，让更多的世人知晓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父的伟大，在返本归真的通天大道上留下大法弟子美好的记忆。第一部分，以法为师，修好自己。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因为我知道师父培育大法弟子的艰辛及良苦用心。那成千上万的听课人，只几天时间病状全无，并得到成千上万的机能机制，还有法轮法身时刻保护，这是何等的智慧。身在其中的我，100%的信师信法，因此27年来以法为师，每天坚持学法2至3讲，其余时间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及精进要旨、弘引等，给我助师正法的路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说起学法，对我来说也不是简单的事，因为自己没念几年书，对法理解有不小的难度，怎么办？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遇到不明白的，就和同修切磋；遇到不能理解的，就反复学法。到后来就抄法、背法。我用半年时间，抄了3遍转法轮，至今为止背了6遍转法轮，随时背师父的弘引、精进要旨等。越学越理解的深，做大法的事也是事半功倍。因资料短缺，影响讲真相救人，我就想自做资料。问题是没人教，年纪又大，记忆力差，电脑又不会用。师父看我有这个想法，就派来一个技术同修来到我身边。那天新搬来一个邻居，是个大法弟子，懂电脑技术，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帮我买耗材、资料点应用的东西，并教我如何使用、怎么下载等。我反应慢，他就耐心教我，终于我能简单操作了。就在这时，同修出现严重的病业，因为同修多次遭绑架、迫害严重，身体一直没恢复。没多长时间他走了，年仅50多岁，我悲痛万分。失去了同修的帮助， 内心不太稳，怎么办？我问自己，为什么做资料？同修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学法中，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句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不能半途而废，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担心什么了，下决心继续做下去。我按着同修教的反复操作，知难而进。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成功了，能正常上网下载了，不但自己用的资料解决了，还提供部分同修、明慧周刊等。特别是瘟疫严重，封闭小区时，不能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就把自己下载的救人的福音、明慧周报、小册子等，在小区中不落一户地送出去。这是师父的慈悲，对众生的保护。我承担起了这份责任，迈出了新的一步。第二部分，听师父的话，抓紧时间多救人。作为真修大法弟子，还要做到实修，对师父的话不折不扣地听。我就是师父安排末世救人的，就该踏踏实实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二十多年来，我每天都要求自己三点起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完早六点正念后，简单吃点东西，背上讲真相需要的东西，到市场讲真相救人，每天都把所带的资料发完，同时每天都能劝退八到十人。救人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遇到各种人，有听的，有不听的，有作恶抢资料的，也有为大法弟子打抱不平的。我不被带动，心中有法，善待众生，从中修出慈悲心。众生不理解，我就给耐心讲。有不接受的，不强求。愿意听的就多讲，并送一份资料。不愿听的，给他一个笑脸。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苦中有甜，难中修稳。心中想的就是只有多救人。事例一，小伙高喊，法轮大法好。一天到一个市场，给一个三十几岁的小伙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共产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三退等。最后他听明白了，站原地高喊，法轮大法好，连喊数遍，周围很多人都过来看，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我正为他能明白真相高兴，并给他退出了团队组织。我告诉他，你会得福报的。事例二，老两口双双退出邪党。在一个大市场，遇到一位老太太和一个卖衣服的讲话，并看着我笑。我一看就是有缘人，过去和他搭话。你好啊，多大岁数了？他说，88了。我说，你很年轻，不像80多岁的人呀，和谁过呢？他说，和老伴儿，并手指前边一个高个老头说，就是他，90多了。我夸他们真棒。他说，我们俩从不干坏事儿。我说，你们这么好，我告诉你们一件好事，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邪党多年作恶多端，退出脱离他，不当他的陪葬，天灭他时保平安。他听明白后说，给我们退了吧，我俩都是党员。那个卖衣服的也听明白了，我也帮他退出了团队组织。事例三，路人解围。一天，我手里拿着明慧周报及小册子，正往前走，对面过来一个50多岁的男士，他瞅着我大声喊，你敢发这个？法轮功给你开支吗？还没等我说话，后边过来一个人， 70多岁男士，像个退休干部，过来给我解围。他气呼呼地对那人说，信仰自由是个人的事。我感激他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我说，您明事理是个好人，并祝他有福报。事例四，我要。那天在市场劝三退时，给一个40多岁的男士讲真相前，送他一本小册子。他接过看一眼，摔在地上就走了。我没动气，乐呵呵地捡了起来。旁边一个人看见了，说，他这样对你，你不生气？我说，他不明白吗？这时刚走过去的那个人又回来了，指着我手中的小册子说，我要。我说，这就对了，同时帮他退出了团队。结语，在这多事之秋，鱼龙混杂，是非不变的恶事，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教人出淤泥而不染。修炼的人只有遵照大法这部天梯坚定地走下去，才能返本归真，回归净土。让我们珍惜与师同在瞬间即逝的宝贵时光，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和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多救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